263页，第八章，人、分子、力量及自由意志，第856节。在我们结束本书这特定的部分，关于受惊吓的人、理想主义及对善与恶的诠释之前，还有一个我想提到的例子，那就是水门事件。昨晚鲁伯与约瑟看了一部电影，根据水门事件改编而成的戏，所以通常会举行的一节课因此没上。鲁伯对那个电影感兴趣，而我则是对鲁伯及约瑟对他的反应感兴趣。到某个程度，我和我们的朋友一同看那个节目。事实上，我想我自己主要变得觉察到鲁伯在看电影时的知觉。由于一个根本非巧合的那种奇怪的巧合，那同样水门故事的另一个戏剧性的演绎同时在另一台播出。这个片是描写尼克森总统一个最好的同僚灵性上的重生。让我们简短的看看那整个事件，且记住一些我们先前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狂热分子，而且是怎么变的？以及想要做好事的愿望又怎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总统在那时，并且在他所有的一生，他打心底是一个严厉、属于颇为传统性的、有宗教信仰的那一类受压抑之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一种理想化的善，同时却极坚定地相信人是不可救药的、有瑕疵、充满了邪恶，且自然地比较倾向于坏的而非好的意图。他相信权力之绝对必要，同时却确信他并没拥有它。而更有甚者，他相信以最基本的说法，个人无力改变他在这个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邪恶与腐败的横行肆虐。不管他获得了多少权力，在他看起来，别人都有更多，其他人、其他团体、其他国家，但他却将他们的权力视为邪恶的。因为虽然他相信一种理想化的善之存在，但他却觉得坏人很有力量，而好人则是软弱而没有活力的。他集中注意力在那个好像把理想化的善与在他眼中迅速扩展的实际而不断蔓延的腐败分开之大鸿沟上。他把他自己看成是公正的，那些不同意他的人被他视为道德上的敌人。最后他觉得他被腐败所包围，而任何他能使出来去打倒那些会威胁到总统职位或国家的人的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他与任何可怜的被迷惑的男女一样偏执，那些男女毫无证据地感觉到他们是被太空生物、地底异类或邪恶的灵力所追捕。那些可怜人会为他们自己建立一连串合逻辑的事件，在其中最无害的接触也被变成一个可怕的威胁。他们会向外投射那种恐惧，直到他们好像在每一个他们接触的人里与之碰面。对大多数其他人而言，很明显的，这种偏执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一般性的事实上。可是你们的总统在那时掌握着广大的情报，因此他觉察到有许多团体及组织并不同意他的政策。他用那些情报就好像一个偏执狂者在其他环境里可能用一辆警车的出现而说服他自己他正在被警察或联邦调查局或不论什么东西追捕一样。总统觉得受到威胁， 并且不只是个人性的威胁，因为他觉得在他自己心里，他所代表的善已在危急中。而在此的，既然理想化的善看起来仿佛太遥远了，并且太难达成，因此任何手段都可被合理化。那些在内阁及其他地方追随他的人，都多少拥有同类的特性。再也没有比自以为是的人更狂热并且更残忍的了。这种人非常容易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变得皈依了宗教。再一次的，他们自认为和善站在一边，而寻求同伙关系的力量，转向教堂而非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听到上帝的声音。那么用意很好的理想主义者，怎么能知道他的善良意图是否会得到一些实现呢？他又怎么知道这个好的意图事实上是否可能导向灾难性的状况呢？理想主义者何时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呢？让我们这样子看他。如果有人告诉你享乐是错的，而容忍即软弱，而你必须盲目服从这个或那个教条，如果你被告以这是通往理想化的善之唯一正道，那么很可能你是在与一个狂热分子打交道。如果你被告以目的可使任何手段合理化，你就是在与一个狂热分子打交道。如果你被告以为了和平的缘故而可去杀人，你就是在与一个不了解和平或公理的人打交道。如果你被告以去放弃你的自由意志，你就是在与一个狂热分子打交道。人与分子两者都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而他们的路并没有被决定。可能性的广大实相使得自由意志的存在成为可能。如果可能性不存在，如果你不是到某个程度觉察到可能的行动与事件的话，那么你不止无法在他们之间选择，而且你当然也不会有任何选择的感觉，你也就不会觉察到这整个的问题。透过你在熟识有意识的选择，你影响到所有你们世界的事件，因此群众世界是形形色色个人选择的结果。如果你没有感觉想做这个或那个的冲动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做选择。因此选择通常涉及了在林林总总的冲动中做决定。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有些冲动是有意识的，而有些则否。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觉朝向行动、反应与沟通的冲动。你被教以不要信任你的冲动，可是冲动帮助你去发展具有天然力量的事件。在孩子心里的冲动，教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发展肌肉与心智，而就如你将看到的，那种私人性质的冲动却依然是建立在人类与地球的更大境况上。所以理想地说，个人的圆满会自动导致人类更好。